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4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中国国防部在星期一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在8月14号至19号访问俄罗斯，亦是白俄罗斯。星期一下午，中国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教就近期涉及军事问题的发布讯息。吴谦表示，应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白俄罗斯国防部长克列宁的邀请，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将会在8月14号至19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访问白俄罗斯。吴谦说，在俄期间，李尚福部长将会在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作出大会发言，会见俄罗斯等国防部部门的领导，访白期间将会同白俄罗斯国家以及军队领导人举行会见、会谈、参访白俄罗斯的军事单位。根据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的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会在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主题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在西方机制之外寻求发展之路，包括加强新形态的多边联系。如果来自大约100个国家及8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已经受邀出席。乌克兰官员在星期一表示，俄罗斯对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的空袭造成了至少3个人受伤。据乌克兰军方说，防空系统击落了俄罗斯在这次的袭击当中使用的全部15架无人机以及8枚从海上发射的导弹，但是跌落的导弹碎片在地面造成了破坏。碎片同瓦砾砸向一家超市，导致3个人受伤，学生宿舍亦都被损坏。当地的州长基佩尔在通讯应用程式 Telegram 上面表示，消防员正在扑灭因为火箭碎片坠落而引发的多宗火灾。乌克兰外交部在星期一谴责俄罗斯海军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之前一艘俄罗斯军舰向一艘驶往乌克兰伊兹梅尔港的悬挂帕鲁国旗的货船开火示警。俄罗斯国防部在星期一表示，开火原因是这艘名叫是苏富鲁奥坎号的船长无视军舰要求停止前进的要求，在开火射击之后，俄罗斯军队从直升机上降落到这艘的货船上面。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俄罗斯军队检查了苏富鲁奥坎号之后，该船获准继续驶往伊兹梅尔。伊兹梅尔是乌克兰农产品的主要出口路线。俄罗斯在7月退出了黑海粮食协议。位于印度北部的喜马加尔邦星期一发生大规模山体滑坡，造成至少21人死亡，估计仲有20人被困。该个邦位于山上的首府西姆拉在清晨发生山体滑坡，救援人员正在赶紧寻找生还者。山体滑坡袭击了当地一家大学附近的朝圣地，当地有人群聚集庆祝印度教月什拉曼最后一个吉祥的星期一。近年来，印度经常出现极端天气，给予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广泛损失。环保人士警告，气候变化和印度脆弱沿海地区的肆意建设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灾难发生。阿根廷极右翼候选人星期日在总统初选当中获得最多票数，大约 90% 的选票已经点算完毕。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维尔·米雷赢得了 30.5% 的选票，主要的反对党保守派的共同变革党赢得了 28% 的选票，执政的左翼庇隆主义联盟则是得到 27% 的选票。阿根廷总统候选人米雷表示，今日我们是得票最多的力量，因为我们是真正的反对派，我们唯一想要真正改变的人。因为记住，如果有同样的旧人，有同样总是失败的旧人，以及是那些100年来一直失败的旧人在一起的话，想要出现一个不同的阿根廷是无可能。 米雷呼吁在阿根廷采用美元取代阿根廷比索，并且废除该国的中央银行，从而赢得了选民的支持。他还指气候变化是一个骗局，并且希望让国民拥有手枪变得更加容易。选举结果显示，阿根廷人渴望变革，该国的通胀率是高达 116%， 生活成本危机导致了4%的人口陷入贫困。总统初选投票对大多数的成年人来讲是强制性的，每个人都获得一票。这次初选实际上就是10月22号大选的彩排，有关结果明确显示在决选的时候哪一位候选人最有可能赢得总统选举。美国堪萨斯州中部的一个小型警察局突击搜查了当地一家报纸的办公室以及他们出版商和所有者的住所之后，正在面临着猛烈的批评。一些新闻自由监督机构认为此举公然违反了美国宪法对自由权利的保护。马里昂县纪录部在自己发布的报道当中表示，警方星期五突击搜查了该报的办公室，根据搜查令没收了该报的电脑、电话、文件服务器以及是工作人员的个人手机。根据报道，该报的一位记者表示，当马里昂警察局长科迪从他手里面夺走手机的时候，他的一只手指是受伤。该报出版商兼合伙人迈爷表示，警方同时突击搜查了他的屋企，没收了电脑、手机以及屋企里面的互联网路由器。迈爷的98岁母亲马里昂县纪录部共同所有人琼迈爷和他的儿子住在该个房屋里面，当时倒在地上，并在星期六系身亡。迈爷将母亲的死亡是归咎于屋企里面遭到突击的压力。迈爷在该报纸的报道当中表示，他认为这次的突击是由上个星期发表的一篇有关当地餐馆老板纽厄尔的故事所引发。一些尼日利亚高级伊斯兰学者星期日在尼亚美会见军事叛乱分子之后表示，尼日尔军政府领导人愿意进行谈判，以避免同西非区域集团、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发生冲突。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正在考虑如何恢复尼日尔的民官统治，以及如何恢复按宪法选举产生的总统巴祖姆的职位。上个月尼日尔发生军事政变之后，巴祖姆被赶落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九名的民主派人士，因为2019年反送中运动818流水式集会，前年被法庭裁定组织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名成立，被判监禁8至18个月。当中李柱铭、吴凯仪和何俊仁被判缓刑，他们连同案中4名被告就定罪和判刑提出上诉。上诉庭星期一颁下判词，裁定各被告组织未经批准集结定罪上诉得席，但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定罪和刑期全部驳回。有学者分析，上诉庭的判决无还事件公道，亦都没有按照基本法承诺给予市民集会权利。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9年6月初，香港爆发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反送中运动，每个周末的游行集会持续超过半年。当时的民主派联合平台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发起818游行，被警方反对，只是向民阵发出在原定游行起点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简称维园集会的不反对通知书。民阵估计当日参与集会的人数众多，担心维园场地不够容纳参与集会的市民，决定改为流水式集会。当进入维园的人数爆满，时任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和其他民主派人士就会带领参与集会的市民离开维园，往湾仔、金钟和中环等地方疏散，腾出维园的场地给其他有意参与集会的市民进入。 事隔八个月，警方2020年4月大搜捕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前支联会正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吴霭仪、梁国雄、何秀兰、梁耀忠同埋欧乐轩，合共九名民主派人士，指控佢哋涉及818流水式集会，组织未经批准集结，同埋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两项罪名。案件2021年经审讯之后，各被告被裁定组织未经批准集结同埋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两项罪名成立，被判监禁8至18个月。当中李柱铭、吴霭仪同埋何俊仁被判缓刑，佢哋连同案中四名被告前立法会议员何秀兰、梁国雄、李卓人同埋何俊仁就定罪同埋判刑提出上诉。案件由上诉庭副庭长麦基智、上诉庭法官潘敏琪同埋彭宝琴处理。三名法官星期一，即是8月14号开庭，就上诉结果颁下判词。因被控国安法的案件，正被还押的李卓人和何俊仁早上由惩教署人员押解到法庭，吴霭仪和李柱铭亦都有出庭。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本案开庭之前，法院外面再次出现疑似排队党占据法庭公众席甚至家属的座位，有被告家属一度未能进入法庭旁听，最终被安排在陪审员的席位听取判决。针对第一项控罪，组织未经批准集结，判词表示没有证据显示上诉人是民阵成员，有份计划游行或者组织游行路线，上诉人只是举起横额，依循几日之前预先安排好的路线到达中环，不能够得出组织游行的结论。上诉庭法官亦都不认同，原审法官胡雅文认为，如果不是上诉人到场拉起横额，游行就不会形成。判词重申，即使上诉人站在队头带领市民高呼口号，亦都不一定能够推论他们就是组织者，这些不能够取代实质指证他们组织游行的证据，因此裁定各上诉人组织未经批准集结上诉得席，撤销定罪和判刑。至于第二项控罪，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至于第二项控罪，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主要是争议公安条例第17条警方规管集会游行和聚集的权力不合宪。判词表示，公众集会和游行上诉委员会已经进行相称性测试，当时没有人就警方的决定提出司法复核。判词又认为，各上诉人一定知道有关集会是未经授权，他们亦都不可以自行就被禁止集会是不是违宪作出相称性测试。法官表示，本案有压倒性的证据显示各上诉人参与未经批准集会，认为原审法官的裁决没有错误，裁定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好耐都冇公开露面嘅李柱铭喺散庭之后冇回应在场记者嘅提问，吴霭仪就喺法庭外回应传媒提问，重申佢会同律师研究判词，再决定下一步行动，现阶段唔适宜作任何评论。
我哋都要睇过嗰、那个判词，同律师研究过啦，即系虽然我自己都系律师，但系都要同我哋代表律师嘅资深大律师去讨论，睇下点样样先啦。
其实得力咗系咪先？
我哋都会睇判词，因为一切都系讲上诉庭系讲咗啲乜嘢嘢先。
经上诉之后，各被告的刑期都有所减少。黎智英由判监12个月减到9个月，李卓人由判监12个月减到6个月，梁国雄就由判监18个月减到12个月，何秀兰由判监8个月减至5个月，李柱铭、吴霭仪和何俊仁因为缓刑2年的期限已过，没有处理原审的判刑。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基本法确认了香港人是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在2019年社运之前被控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名成立，很多时候都是判守行为和罚款之类。他认为近年变得严刑峻法，同类案件往往被判监禁。钟建华又表示，这一次上诉庭判各被告组织未经批准集结上诉得席，但是事件已经经过了接近四年，要坐监的被告已经服刑完毕，上诉之后缩减刑期意义不大。他又认为上诉庭的判决没有还事件公道，也没有按基本法承诺给予市民集会的权利。
现在法庭就说他哋都唔使坐，緩刑已過咁啊，唔處理個刑期問題咁樣。咁呢個亦都係一種好 tricky 嘅方法，迴避咗個問題嘅爭議性所在咯。咁所以我覺得呢次，正如吳凱怡話齋，當然佢哋會睇睇判詞啦，我哋而家都未睇到判詞啦，睇下判詞點講先可以作進一步評論啦。咁但係我只能夠話，如果整體性咁講嘅話咧，呢次上訴結果咧冇還到件事公道，冇 stick to 即係原本基本法曾經作出過的承諾，和過去一向以來對於這些事的處理方法，今次的所謂上訴部分得席，即基本上對整件事造成的不公義沒有產生任何正面的影響。
至於星期一朝頭早再次出現今年年初民主派初選47人案開審的時候，法庭外有大批疑似排隊黨佔據法庭公眾席甚至家屬的座位，鍾建華質疑為何執法機關沒有認真處理，影響法庭公開審訊的透明度。
咁呢種利用暗黑勢力去干擾個司法程序啊，減令到啲人聽唔到，或者話意圖去干擾啲家屬或者其他相關人士去旁聽咧，呢、這個就其實一種另一種干擾呢個司法公義嘅態度嚟嘅。咁呢種長期存在，亦都曾經有人喺47人嗰度睇到啲人收錢。咁但係呢啲問題咧，你從來唔見到警方係會予以高度重視咁處理嘅。而呢啲人咧，亦都不知所以然，你问佢，佢又唔答，你走咗去。
钟建华又表示，7名上诉人当中有6名是前立法会议员，在社会上有好高的知名度。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亦都受到国际关注。他认为法庭怀疑有排队党霸占旁听座位，可能是企图减少外国领事馆人员同埋国际传媒到庭旁听的机会。
即係好明顯啦，佢7位咧，其中有6位做過議員，有3位喺司法界有崇高嘅聲譽。咁另外咧，即係支聯會啊、梁國雄啊、李卓仁啊、嚇何秀蘭呢啲亦都做過議員。咁黎智英唔使講啦，全球矚目嘅即係一件案件。咁所以我相信今日出現排隊黨咧，其中一個可能性就係有啲人擔心到啲有啲國際嘅所謂朋友，包括啲大使館。會有人去聽，特別黎智英，因為而家一路講佢係英國人啊嘛，有英國公民身份啊嘛，佢個仔仲喺英國換讀，最近仲出咗篇文章喺《經濟學人》啊嘛，咁所以會唔會有啲人為咗要阻止有可能有啲外國使節或者使館職員走去聽，而走去排隊霸曬啲位咧？咁呢個可能性絕對唔可以排除。
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案中7名上诉人在香港过去的民主运动都是指标性的人物，也都是温和民主派的代表。他认为在这次上诉中部分定罪上诉得席，反映法庭仍然努力维持香港司法独立的形象。
他们过去的一些行为呢，如果你类比返是2019年你当是一个最高峰的时候，他们是属于相当之温和的民主派的。所以呢，如果他们是现在在一个上诉里面呢，是起码啦，部分上诉得席的话呢，其实我看得到呢，就不是只是看到话对他们公不公平那么简单，而我看到法庭呢仍然很努力地去维持住香港呢一个司法独立，同埋一個公平裁決嘅一個位置嚟嘅。咁當然咧，因為呢個係一個互動過程嚟嘅，我哋好難去知道到底政府會唔會再上訴。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八月十三号是高志胜律师失踪六周年，自从1996年执业起，他长期帮助弱势群体维权，曾经代理多宗民告地方政府的维权案，被誉为中国的良心。高律师多次代理法轮功和家庭教会遭迫害案件，并且三次发公开信要求当局停止迫害法轮功人士。之后曾在中国司法部和官媒活动中获全国十佳律师的称号的他，亦都成为当局迫害打击的对象。2006年8月遭到吊销执照、秘密绑架和酷刑。2006年12月22号被北京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是3年缓刑5年。缓刑期间多次被秘密绑架酷刑。2011年被关入新疆沙瓦监狱服刑3年。出狱之后继续在陕北长期软禁，期间被朋友救出，遭到公安跨省拘捕之后音讯全无。美国之音日前是电话采访了高志胜的夫人耿和女士。记者首先说，高志胜先生现在已经失踪六年，最近有没有最新的消息呢？耿和说，
最新的消息就是没有消息，这都六年了就没有任何的消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的啊！大哥也是最近这两年身体一直不佳。
他说最新的消息就是没有消息，都六年了就没有任何的消息，是叫天不应，叫地不应。他大哥亦都是最近这两年身体一直是不好，都没办法再去，反正是最近没有再出去是找他，因为不让他家人离开当地，家人就跑到当地公安局过来询问高志胜在哪里，要找他弟弟，要见他弟弟。当地的公安局就说他们可以去上汇报，他们去北京问一问，就是这样，然后就互相这样好像是踢波这样。记者问一直被拘捕、被打压、被软禁、被判刑、被酷刑，主要都是因为什么呢？是什么原因呢？耿和说他觉得就是高志胜关注的群体是挺大的，一般都是一些群体案，可能中共不愿意他去代理这种有影响的大案，好像基督徒的家庭教会的案件，有代表性的就是蔡卓华这个案件，然后就是对法轮功的迫害的案件，然后就是说是帮法轮功是写了三封的公开信。记者说当局亦都不透露任何的消息，对于家人、人权团体还有国际社会这么长时间以来的询问呼吁，他们是不是都是完全没有任何回应呢？耿和说，
他给我们家人没有任何的回应，但是呢，我记得两年前吧，他们可能给日内瓦联合国他们的回应说是他是自由的，但是我们家人不知道他在哪里呀。如果高升是自由的，难道高升不给家人联系？
耿和说他给我们家人没有任何回应，但我记得两年前他们可能是给日内瓦联合国机构回应说他是自由的，但我们家人不知道他在哪里。如果高志胜是自由的，难道高志胜和家人是不联系，不跟我们联系，绝对是不可能的。耿和对美国之音说，高志胜从新疆沙瓦监狱获释后健康状况极差，头发全白，牙齿是几乎没了，他是不准回北京或者去其他城市是医病，一直被软禁在陕北农村。他后来得知2017年8月13号来自山西的几位支持者趁住在大雨的时机将高志胜救走，藏在山西某地，但是随后被公安发现行踪，高志胜被拘捕之后是与外界失联。记者问他们为了救高志胜是不是也冒了个人的风险呢？耿和说是的，李发旺是关到监狱的时候他是整身都是病，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李发旺在监狱的时候都报病危了，眼睛是看不见，他们还是帮他捐款让他去看病。另外邵松国就是为了营救高志胜已经判三年，释放之后邵松国也都不甘心，他又去到陕北，他去找高志胜又被拘捕，又判了两年。邵松国两次共五年徒刑都刑满释放了，高志胜仍然是没有消息，他现在也都不敢联系邵松国，一联系就是为别人造成麻烦。你看人家作为一个个体，人家是想将高志胜带出来去看牙，让他有一个起码的人的尊严，这种形式都殃及到邵松国，两次监狱五年，这五年期间邵松国的父亲都去世，这都是人间惨剧，有株连的，没办法，是株连了朋友，株连了家人。记者说高志胜律师失踪这六年期间，那他们家还遭受了是什么的其他迫害呢？ 耿和话唔好讲话六年啦，就呢二十年，好似佢姐姐就喺屋企里边，身份证都被没收，而且每个月要求到当地公安局要签字报到，意思就系话佢哋系仲喺呢一度系冇走远。喺呢个期间，佢嘅姐夫得咗癌症，经常需要攞身份证，系攞处方药。佢一旦系向佢姐姐打电话之后，佢哋就刁难佢姐姐，唔俾佢发身份证，就系嫌佢系同佢有联系。佢姐姐就话。佢乜嘢都冇讲，亦都冇联系，但系系我妹妹系联系我噶，我冇联系。公安系要让佢哋系同家人断绝关系。佢姐姐就话佢系可以唔联系佢，但系佢就系佢妹妹，佢哋有住血缘嘅联系，但系佢哋都系唔理，就系话家里边系有呢一种嘅屈辱，最后系刁难，最后佢姐夫亦都系跳楼自杀，最终去世系跳楼自杀。耿华话：然后就是高志成山东哥的姐姐高志成在2006年8月15号就是那个山东的姐姐是被捕，被捕之后就是对她这个姐姐，对她姐姐家里的两个孩子一直是有限制，比如说她要跟她山东姐姐一打电话就不给那两个孩子回家，因为他们是胜利油田，两个孩子的工作在野外，比如坐单位的车到野外工作一个星期，然后再坐单位的车是回到总部家属区再休息一个星期，她只要是一打电话给她姐姐就不给两个孩子回家。2013年，佢就系向佢暗示话，就快过春节啦，佢就刚刚开始话，话耿和高家对唔住你，而家要过年啦，我想让两个孩子翻嚟过年，就系话暂时有事，你就讲俾大哥听，意思就系话唔好打电话啦，就咁样。从此之后，佢亦都冇再向山东嘅姐姐打电话，山东嘅姐姐亦都受到当地嘅呢种公安嘅胁迫，要挟两个孩子，将两个孩子嘅工作系要挟。结果佢姐姐系得咗忧郁病，然后系成日都挂住佢弟弟，忧郁成疾，最后亦都系跳河自杀。耿和话：2020年春节期间，佢向家里边打电话，无意中就聊到佢嘅家姐，佢哋话佢姐姐已经跳河自杀。呢种消息，家人同佢讲嘅时候已经都迟啦，都迟咗一年几，唔俾佢讲，讲咗佢要系讲出去，就系俾家里边系有压力。长女为母，所以话家里咩事都系佢呢个姐姐系操心，一直都挂住呢个弟弟高志胜。如果无意中佢一系打电话俾佢姐姐，佢姐姐就话高志胜仲未有消息，佢哋都系记挂住佢。咁记者最后就问耿和有咩要表达，耿和就咁样表示：
高志胜6年没有任何的音讯，不管是家里面人权机构，甚至不知道他的死活，所以这是太不人道了。
耿和话：高志胜6年冇任何音讯，无论系屋企里边、人权团体，甚至系唔知道佢嘅死活，所以呢个系太不人道啦。佢喺度谂，人嘅一生有几多个6年系冇任何嘅消息呢？一种系咁不人道嘅迫害，佢觉得唔单止系佢哋嘅悲哀，佢觉得亦都系中国人嘅悲哀，系中共政权残忍迫害公民。佢哋屋企呢个案件系无视人权嘅非常有力嘅证据。佢希望感謝大家，感謝媒體，感謝美國的史密斯議員、人權機構，這些正義的、這些有良心的人，他們一起去尋找高志勝，去尋找他們心中的這個良心。他想歷史終歸是要翻開這一頁，高志勝這六年是做什麼呢？所以他也是非常期待在這個過程當中留下他們尋找他的這種足跡，尋找他那種的聲音，讓他是感覺到欣慰，這個世界並沒有忘記到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是访问高志胜律师的妻子耿和的报道。去年12月，中国政府突然放弃了持续近3年的严格的新冠清零政策，但当时前往中国的机票仍然非常昂贵，中国本土亦都出现了一波感染的高峰。对于很多旅居北美的中国人来讲，直到近几个月才有机会回到阔别了很久的故乡，经历了3年的疫情，中国产生的变化令他们感触颇深，甚至有了反向文化冲击的不适应感。下面美国之音地的记者刘文在奥斯丁报道。
在休斯顿从事国际贸易的李满，原本是每年都要去中国5到6次，但是因为疫情的时候防疫政策及香港反送中运动之后的政治考量，有3年半的时间已经没有返回中国。6月底，他到中国出差3个星期，去过上海、宁波、杭州、深圳等沿海城市。这些城市原本都有不少的外国企业、外国商人以及是外国游客。 但是三年半之后，他明显感觉到外国人亦都变少了，跟中国的同行交流的时候，对方亦都表示外国人对于来中国做生意的兴趣亦都有所降低。他对记者表示，他所遇到的所有网约车司机都说今年生意还是不如去年封城的时候，他们之前仍然是经常能够拉到外国的乘客，现时没有外国人。居住在华盛顿特区的自媒体博主黄波，时隔五年之后，今年三月份是回到中国，在北京以及天津是留了一个多月，首都机场的冷清是他这次回国之旅的第一个震撼。他说首都机场的三号客运大楼，在他2018年回国的时候，什么的快餐店、免税店是很热闹的。他还对记者说，这次一下飞机是真的觉得是没什么人，而且他在落飞机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多，应该是比较繁忙的时间段，免税店也都是冷冷清清，没有任何人是买东西。在奥斯汀经营餐饮业的华瑞金先生这次返回中国探亲，发现上海不少由外国人经营了很多年的餐厅、酒吧、咖啡馆都关门，有些餐厅他去了很多年，亦都认识老板，去年上海封城的时候就走了不少，封城结束之后亦都走了不少。一篇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今年第一季度通过旅行社访问中国大陆的游客仅仅是有 5.2 万人，仅为2019年第一季度访问大陆人数的 1.4%。来自欧美、日韩等国家的游客数量大幅度下降。根据航班管家发布的最新一期的民航运行周报，2023年的第29个星期，中美航班只有24班，恢复率只有 6.4%。中欧航班的恢复率只有 48.5%。 民航局长宋志勇在半年工作会上指出，国际航班客座率仅仅为 67.5%， 低于疫情前的 12.4%。 这次回国，宏哥注意到不少的零售业店铺都生意冷清，商场里面几乎只是剩下餐饮业仍然在经营，与其他同事服务业的态度越来越好，提供的服务种类也都越来越多。他说，我们订了一家的夜总会，后来一看是比较远，也都不知道怎样去，就打电话说不去，但是对方的经理立刻说他们可以开车过来接。到达夜总会之后，黄哥提到有些区域连灯以及空调都是关的，因为客人少要悭电费。他在北京的一家度假村住了两日，发现客人寥寥无几，但是每到深夜都有一群设备齐全的主播来到度假村进行直播，度假村允许他们使用村内设施做直播的背景，而度假村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招来客人。他感慨说，因为经济不景气，所以大家都很努力地在这想办法，想找到一条出路，很多的餐馆也都有服务员在门口直播招来生意。时隔五年再返回上海，金先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连南京路都是没什么人，除了高档商圈的奢侈品店依然要大排长龙之外，便宜的小吃店以及大排档也都是人满为患，但是那些中档的商场、娱乐场所等等却是冷清。李满亦都是观察到中国的经济呈现了两极化，一线的城市的高级商场生意是很好，他从事金融业的朋友表示几乎是没有感受到经济下行的冲击，但是一线城市郊区、二三线城市的商场生意就是很差。宁波的一些稍微偏僻的商圈原本人气是很旺盛，现时沿街商铺、饭店都是没什么客人，夜市那些便宜的地方很火，因为工作的需要。他是在沿海城市看了六七家的工厂，只有一家过去三年生意变好，其他几家的生意都是大幅下降。工厂的老板原本都幻想防疫政策放开之后情况会变好，但是今年放开之后业绩依然继续下滑。有国家支持的工厂尚能够维持，但是中小企业都是受到了较大的冲击。他说，这些小工厂在缩小了规模、减少员工，不会做长期的打算，不像以前那样会考虑增加生产线。 居住在加州湾区的科技行业从业者通年今年六月回中国出差，中国外送行业的先进令到他大开眼界。他在北京一家很普通的连锁酒店住宿的时候订了外卖，收到前台电话之后，他发现一个机器人已经将外卖送到门口。在逛街的时候手机快没电，他在恶肚饿就这样下了单，一根充电线15到20分钟之后，外卖员就将充电线送到他手上。他对记者感叹，你知道在美国虽然外送方便是很多，但是费用仍然是很高。在中国外送的费用非常之低，而且服务也很好。他还感觉中国的治安比前几年好了不少。在火锅店吃饭的时候，他的朋友告诉他知可以将笔记本电脑簿放在座位上面，也都不需要担心会被偷窃。因为就算有人拿了，现时都是摄像头，很方便就能够找出来。金先生对中国服务业赞不绝口，高铁上都能够点餐，出游时随时都能够租充电宝、租单车，让旅途便利了很多。但是他亦都觉得在享受便利的同时，要让道太多的个人私隐。不少的餐厅都有自己的程式，你可以直接数码点餐，或者是网购之后送货上门，而且这些服务的价格也都是很低廉。他对记者说，但是不少程序在使用的时候都需要使用中国大陆的手机号码，绑定中国大陆的支付宝账号，有的时候仅仅是为了几蚊的折扣，他要他输入了大量的个人信息。他在国内的亲戚邀请他一起玩网络游戏，游戏的程式他是需要实名认证，令到注重个人私隐的他是感觉不堪。他笑称持有美国护照的自己在大陆出门几乎是寸步难行，前几年回国之后仲能够用现金，但现时你用现金人家亦都是不能够找不开，所以几乎什么都买不到。他和朋友在中国几个城市游玩度假，每到一地都要找到有接待外宾资质的酒店，高铁票要排长队在窗口购买。李满亦都有类似的经历，除了酒店要是机票，其他的出行、吃饭、租用充电宝、买景点门票一律都不接受国外的信用卡。他在被问到涉及到个人信息的问题的时候亦都非常之谨慎。他对记者表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父母和亲戚朋友都是完了。王哥真的在自己认识的公务员朋友当中感觉到一种生怕因业获罪的小心翼翼，人心惶惶。在社交场合或者不太感熟的朋友的场合，他们就尽量回避敏感的问题。他说就算不讲，然后谈下天气，谈下旅游。熟悉的公务员朋友向王哥坦诚，现时对于公务员的言论有很多规定，因此他的当中的不少人在公众场合也都尽量避免与同事社交。同此同时，就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能够看到的政治口号多了起来，很多学校门口都有各种政治宣传的口号滚动播放。在美国大学毕业的时候，通年身边不少的朋友都返回中国，因为觉得中国的就业前景是很好，大家怀着转着很美好的梦想，说回国可以赚大钱。这次回国虽然通年觉得身边的朋友的戾气和怨气并不明显，亦都没有朋友失业，但是大家仍然感觉到在中国发展的升值空间等并不如原本预期的那么理想。李满说自己在2019年回国的时候，身边人太多是觉得中国政府是很好，中国的未来很有希望，他们当时的认知的是厉害了我的国。他的记者表示，但是我这次返回是接触的人里面是有反转，他就是在这一家。他的老同学当中有人在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时候坚定支持中国政府，亦都有人在2020-2021年认为病毒是美国制造的。但是根据他的观察，不少人在去年全国很多城市相继封城之后都开始陆续续发表对防疫政策的质疑。去年11月乌鲁木齐的火灾，以及上个月齐齐哈尔第34中学体育馆崩塌的事件之后， 他那些曾经很爱党爱国的朋友也都开始在朋友圈表达对政策的反思，除了质疑之外，迷茫也都是一种普遍的情绪。他说他接触几个自己开公司的朋友，原本对未来是很有希望，现时感觉看不到未来，以前是一直往上走，只要你去创业是有希望是赚到钱，现时普遍感觉对经济和未来迷茫是得多。王哥的朋友当中亦都有唔少人对现时嘅状况有怨气，同时亦都揾唔到未来，睇唔到方向。佢表示对国外嘅事情感兴趣嘅人比例比原来嘅系大咗好多。佢话响2018年嘅时候，周围嘅人嘅态度基本就系冇问题，一切都好，大家讨论政府出台嘅政策，然后要投放资源呢个项目，要投资边一个项目，对未来嘅经济发展抱有希望。他仲对记者话：现时翻去，好多人就问我美国好唔好，啲细路仔喺我边读书好唔好。原本抱怨美国唔好嘅朋友当中，亦都有唔少人开始有兴趣了解美国嘅现状。即使系喺陌生人当中，王哥亦都能够感到受怨气嘅增加。佢话就好似佢所遇到嘅出租车司机，讲咗三句说话之后，第四句就系抱怨，甚至系直接开骂，抱怨疫情、抱怨经济、抱怨风控，仲有话系亲戚朋友揾唔到工作噶。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奥斯丁报道。
担忧经济增长大幅下滑，中国政府试图通过放宽户籍制度，吸引更多农村人口进城来促进消费，推动增长。但专家批评此举不过是画饼充饥，是拣最简单的问题，因为根本问题就是国内外的资本对中国经济前景缺乏信心。专家甚至质疑中国户籍制度存在的理由，表示应该是直接是将它废除。据美国之音记者林鉴峰在香港的报道说，中国公安部本月初举行记者会，宣布力争于本月内实施一系列有关户籍方面的改革政策，放宽落户条件，降低落户的门槛，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是表示，公安部将推动各地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的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 I 型大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是占主要比例，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亦都解决进城普通劳动者的落户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前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访近日在一场论坛表示，对户籍改革持正面态度。他认为农民工在城市没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令他们需要存钱以备不时之需，因此户籍改革将让已进城的 1.8 亿的农民工在不需要提高他们收入的情况下释放他们的消费意欲，粗略估计可以提高达是2兆元人民币的新消费，有助刺激近年越见疲软的中国经济。中国在2023年第二季的经济增长只有 6.3%， 比第一季只是增加 0.8%，低于预期的潜在增长率。另外，中国在6月份的16至24岁青年的失业率达到 21.3%， 创历史新高。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中国城镇常住人口达 9.2 亿人，乡村常住人口 4.91 亿人，城镇化率达到 65%， 与发达国家好像日本的 92%、 澳洲的 86.5%、 英国的 84.4%、 美国的 83.1% 和加拿大的 81.8% 相比，中国的城镇化数字仍有进一步的提升的空间。但中国独立经济学者龚胜利认为这个只是画饼充饥，他说这些所谓改革根本不可能对人口流动有什么帮助，因为乡村的人去城市可以做什么呢？除了找工居住怎么办呢？生活怎么办呢？当然你可以有想法，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就不敢。乡村人民的平均收入是每个月3000元人民币不到，这些小钱可以在大城市找到屋住吗？就算勉强找到，就可以是过除了一张床之外什么都没有的生活吗？这个怎样生活呢？ 如果是你，你会不会去呢？你在那里可以生存，就在那里生活，这个是人类生活的自然的法则。所以就算是可以出去，特别是有钱的人亦都已经选择是跑去外国。而大城市本身亦都因为企业倒闭潮导致失业率创新高。根据北京财经杂志旗下产业研究中心的调查，2022年中国最富裕的40个城市共有超过194万家企业注销。因此连本来在城市打工的人亦都遇上失业的问题，自然更难是有空间吸纳更多是从农村来的民工。多年前已经从农村到深圳打工的邓先生说，他本来亦都是农民去城市打工，但现在工厂倒闭，外资亦都不来投资，现在找工和打工都是很难的，而且中国政府根本就不理老百姓死活，他现在还可以靠打零工是撑一段时间，但生活确实是很困难。前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蒋豪亦都认为，户籍制度的影响力正在缩小，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无论国内定是外国的资本家都没有信心在中国投资，所以这个时候先推户籍的改革，只是选最简单和最没有影响的东西来到做一个模样。蒋豪说，确实不能够寄予太大的希望，因为根本问题是中国现在不能够给予人是放心投资的信心，尤其是一些企业家会不知几时，亦都不知道为什么是会被安上罪名，那资本家自然就会走了，而且户籍对民众的影响越来越少。事实上各地政府早就已经自己推动人口流动，十几年前要办个身份证之类的，或者还要回老家才可以，现在都不用了，在现住地就可以，比如买车买手机之类，甚至买屋，根本是哪里都可以做。中国部分省市的政府近年为了吸引人才入来和避免人才流出，在中央政府没有推出任何户籍政策改变之前，就已经先行进行改革。例如成都市准许国内人士只要在市内找到工就可以申请当地户籍，希望藉此吸引年轻才俊。去年上海市亦都自行放宽户籍的政策，只要是世界排名前50的大学的毕业生，就算是没有实际的社会贡献，亦都可以申请上海的户籍。所以中国独立经济学者龚胜利对户籍制度的存在意义提出了质疑。他说，户籍制度是全世界都没有的，只有中国特有的怪现象，在其他国家人民能够自由流动是最基本的法则，但是中国却一直在户籍制度改革上完全没有到位，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是要坚持下去。人民没有完全的流动自由，不单止令经营成本增加，而且同世界没办法接轨。户籍制度本来就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政策，只要这个政策还在，无论政府做什么改革只会是事倍功半，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户籍制度根本没有其他国家在这里用，所以直接是将它废除，只采用是和英美等国家一样的身份证制度就可以了。另一方面，公安部亦都提出更有利于外贸人士取得签证的措施，以往外国人到中国必须先在驻外的中国领事馆或者大使馆取得签证，才可以持签证进入中国境内。新的措施将允许到中国参与商贸会议、博览会的外籍人士或者外籍的投资者，只要持有有效证明文件，就可以在抵埗之后直接取得签证入境。对此，前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蒋豪来讲，放宽外国人拿签证只是杯水居身的改变。他说，放宽外资申请签证不能够说没有作用，确实是方便了外国人一些，不过对事情没有太大帮助，因为根本的问题是外资是不打算来投资，重点还是要改善国内的法规、环保等问题才可以。以上每个节目记者林鉴峰在香港报道。密切关注美中竞争的专家说，中国国内的经济困境引发人系担忧，北京可能会通过升级与美国因为台湾问题发生战争的风险来到转移重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提利的报道。
中国经济放缓已经明显表现在增长放缓、出口暴跌以及地方债务、失业和通货紧缩方面。如果其他国家仿效美国限制对华投资的话，这个可能会使到形势进一步恶化。2015到2016年，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国防部长、战略规划特别助理的布兰兹说，中国随着军事能力的成熟，可能会在短期内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行动，以在仍然有机会的情况之下去锁定收益。 布兰兹现任约翰霍布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全球事务教授。他著有《危险地带即将到来与中国的冲突》这本书。布兰兹说这个就是为什么台湾战争的危险在这十年当中是最高的，因为中国将拥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军事能力，同时中国经济达到顶峰并且开始衰退，这个相对于美国来讲。布兰兹说，从历史上来看，当新兴大国经济放缓、地缘政治问题倍增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布兰兹补充说，中国今日面临着这些问题，随着中国经济出现困难，他将会发现更加难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总统拜登在8月9号签署总统行政命令，禁止美国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公司投资可能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国先进技术。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星期四就对美国之音的韩语组说，北京对拜登的举动深感关注。刘鹏宇说，虽然中国方面一再深表关注，但是美国方面仍然执意出台对华投资限制措施，中国方面对此感到非常失望。刘鹏宇又说，最新的投资限制将会严重损害中美企业和投资者的利益，阻碍两国之间的正常商业合作，降低国际社会对美国商业环境的信心。中国在南中国海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利用他们海军存在去支持对小岛屿和据估计该海域蕴藏的大量未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的广泛权利主张。北京的权利主张和越南、菲律宾、台湾、马来西亚和文莱等其他星属方有冲突。北京还增加了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存在，美国一直在台湾海峡行使航行自由权，以对抗中国对台湾的咄咄逼人立场。北京始终认为台湾是自己的领土。台湾国防部说，在星期30架中国空军飞机进入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并且有5艘次的中国军舰在台海周边行动。穿过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的开放贸易路线被认为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据估计，每年有超过34,000亿美元的货物经过台湾海峡，占全球贸易的 21%。中国入侵台湾可能会切断重要的全球贸易路线。大西洋理事会的思考克罗夫特战略与安全中心副总裁兼高级主任克罗尼格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趋于平稳，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下跌。不过他又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看不到现实，可能会导致他作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他可以轻松接管乌克兰相同的错误估计。著有《大国竞争的回归》这本书的克罗尼格说，习近平不明白北京的经济正在衰退。他说，习近平坚信他正在令到中国变得更加强大，而美国正在衰落，所以他担心这样会引发战争。而国际关系学者认为，战争通常是由误判引起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蒂尼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正在审议拜登总统为三个太平洋岛国设立的新的安全保证的提案。这三个岛国是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帕劳共和国。如果国会在9月30号前批准自由联系契约，将为三国提供几十亿美元的经济与安全援助，并且让北京无法涉足面积约560万平方公里的这片太平洋地区。美国之音是采访了这些契约的美国首席谈判代表总统特使尹宇尚大使，谈到了更多的信息。美国之音记者首先问到，就是说考虑到美国的印太战略，这些协议为什么是这么关键呢？尹宇尚大使说，基本上这三个岛国是覆盖了太平洋北半部，他们控制着夏威夷和菲律宾之间的海洋、天空和陆地。这些契约协议在美国外交政策方面是非常独特的，因为美国保证这些岛国的自身安全，作为回报，这些岛国将他们的全面的防卫权利交了给美国。美国不单止要负责保卫他们，他们还 是负责将他们还有他们认为不合适的人排除在外。这些国家他们的公民有权利来到美国，并且在美国生活和工作，当然也都可以上学而不需要签证，这个是独特的权利。最后，美国通过经济援助在经济上帮助他们。这些经济体系的条款每到20年就会过期，必须更新。美国之音记者问，那他们的谈判达成的协议是什么呢？ 尹宇上大使话：呢三国加埋一齐，佢哋系表示要喺今后嘅20年内向佢哋提供65亿美元，大约33亿系专用于密克罗尼西亚，9亿到10亿之间用于帕劳，大约23亿用于马绍尔群岛。记者问：喺中国喺该地区越嚟越咄咄逼人，咁系寻找自己利益之际，能唔能够讲话对佢嚟讲要完成呢啲协议嘅压力究竟有几大呢？尹宇上大使话：佢要系否认中国喺协议嘅紧迫性同埋必要性方面系一大因素，咁系冇人会相信噶。中国方面喺太平洋一直系咄咄逼人，呢三国嘅部分地区对控制整个太平洋至关重要。美国之音记者话：从务实角度嚟讲，考虑到中国喺该地区加大咗军事存在，美国与呢三个太平洋岛国之间嘅关系能俾美国提供乜嘢优势呢？尹宇上大使话。
Through agreements in compacts, we really have a number of key advantages. One is these countries have opened to their land and their seas to us. And so we have built a number of military facilities in this region.
他说通过契约，美国真的拥有了好几项的优势，这些国家向美国开放他们的陆地和海洋，美国因此在该地区建立了一些的军事设施。在马绍尔群岛，美国有陆军兵营、陆军基地，基本上是跨贾林环礁将追踪从阿拉斯加或者是多数从加州是发射的远程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在帕劳也有设施，他们的协议允许在这些国家增加设施，这些国家允许美国决定不是哪个想来就能够去到的。美国之音记者说，马绍尔群岛的协议可能是最难达成的，美国在1946年和1958年之间在那里进行了67次的核试验，水中空气当中的食物来源当中仍然有放射性同位素，美国对马绍尔人民有什么责任来到提高补偿的程度，好让他们是觉得满意，认为当地的美国军事存在是值得的呢？尹尚宇大使说，40年前美国和马绍尔群岛签署了一项的协议，声明通过当时支付1.5亿美元，美国满足了有关核损失的法律责任，马绍尔群岛接受了这一点，但他们承认在被迫离开家园的人民中间仍然还有苦难，他们已经是明确表示他们是被马绍尔群岛的资金当中一部分可以用于马绍尔群岛内受影响岛屿的发展、医疗保健和环境问题。美国让马绍尔政府来做决定，这是他们所希望的。美国之音记者说，你们的协议当中有没有额外的机制确保国会能够进行恰当和广泛的监督，从而让资金能够得到适当地使用呢？尹宇上大使话：当然有，在契约的信托基金当中决定由中央政府来到作出，最终美国政府在资金怎样是使用方面有决定性的发言权。美国之音记者话：按照你的评估，我们几快能够看到国会批准这几十亿美元呢？这个能不能够在9月30号的最后期限之前发生呢？好让自由联系契约不被中断呢？尹宇上大使话：华盛顿的每个人，共和党人、民主党人，每个人都同意我们的外交政策的最高要务是中国。如果我们未能够是通过有关的协议，我们不单止向签订契约的国家，也都向全世界是发出错误的信号。他说他是挺乐观的，认为他们能够将事情办成。以上美国之音记者专访美国总统特使尹宇上，谈到美国审议向太平洋三岛国提供安全的保证。中国与俄罗斯的友谊没有止境，可能会在非洲受到考验。北京长期以来的经济利益有可能与莫斯科准军事组织雅格纳集团日益扩大的组织发生冲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在约翰内斯堡的报道。
最近的潜在摩擦点是尼日尔。据美联社报道，7月26号军事政变的领导人已经向雅格纳寻求帮助，以巩固他们对权力的控制。这个消息不太可能受到北京的欢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上个星期将罢免的总统穆罕默德巴祖姆称作是中国的朋友，并且表示中国希望政治解决危机。随着雅格纳集团将他们的业务范围扩展到萨克纳地区，他的利益分歧远远超出了尼日尔。雅格纳经常利用他们安全服务来交换获得该个地区丰富的矿藏以及其他的资源。例如，尼日尔是世界上最大的油生产国之一。 中國在該個地區亦都有大量的投資。分析人士對中國如何看待阿格納僱傭軍存在著分歧，雖然阿格納可能會加強安全，使到中國人能夠在危險的國家做生意，但是北京亦都重視穩定，並且正在爭奪一些相同的資源。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允在谈到阿格纳在非洲的时候就表示，中国项目可能受益于它的存在，但是在其他的一些情况底下，中国亦都遭受了损失。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